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继续讲业力差别的这个内容。那么业力差别呢，包括了三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因业慢业的差别；第二个呢，就是定不定收业的差别；第三呢，就是和过首先陈述之力。今天继续讲后面两个内容。那么第二呢，就是定不定收业的差别，也就是说损定收业和损不定收业的差别。那么我们想，这两种业是什么含义呢？由于这个业决定会受哪种的果报，那么这叫做损定收业。好，不定的收业呢，就是所作的业不决定干受果报的，那么这个叫做损不定收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内容呢，分两个方面来讲。首先第一个科判就是以作和增长而宣说的，第二个呢就是以时间来宣说。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科判，以作和增长而宣说，这个呢也分成四个科判。第一呢就是中说定不定受业，第二呢就是作和增长的差别，第三呢就是宣说四句，第四呢就是其余依之类推，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中说定不定受业呢，论上面就说到，定不定受业者如本地分云，损定受业者为故是矣，若作若增伤也。损不定受业者为故是矣，作而不增伤也。那么在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当中就说到，损定受业就是故事之后作而增长的业，然后损不定受益呢，就是故事之后呢作而不增长业，是这样讲的。那么这里就讲到故事，所谓的这个故事呢，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就说到，此中故事所造业者，微先思量矣，损寻思意，损视察意而有所作，若以此业，即之名为非故事造。那么这个故事说造业呢，就是首先思量之后呢，随着这个寻思之后，随着这个视察之后呢，有说造的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种故事说造的业呢，不是这个偶尔无意中造了这个业的，而是呢故意思量而造作的一种业。那么和这种情况不同的业呢，就叫做非故事造，是这样的。接下来讲第二，作与增长的差别。那么论上面又说到，作与增长所有差别者，即前论云，云何作也，未若是也，或是为已生于说庆。那么我们首先就讲作业，然后呢再讲增长业。那么我们想，什么是作业呢？在本地分上面说到，云何作业，就是事业，或者呢思维之后以身体和意愿说起的业，那么这个叫做作业。在居士论松书上面也说到，与七经中所有二业，一者四业，二者四一业，四一业者为四说作，四即是意业，说作为圣欲。那么再说这个增长业，增长业呢，论上面这样讲，又云增长业者，出失中也，为以梦所着而无知所着，三无故事所着，四不离不疏所着，五狂乱所着，六思念所着，七非乐于所着，八自心无己，九亏缩损害，十对之所损，除此失中也，所以住也，不增长业者，未及说说失重。那么论当中呢，以排除的方式来界定增长业，也就是说首先说出失重不增长的业，然后呢就是证明在这个之外的住业就是所谓的增长业。那么我们要首先了解失重不增长的业，失重不增长的业呢，我们做足以的解释。那么首先第一就说到梦说作业，梦说作业呢，比如在梦当中呢强杀敌人，没有以单作心设置，那么这叫做梦说作业。第二呢就是无知说作业，无知说作业呢就是对于说作的这个业有罪没罪，没有觉慧，无所了知的。 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小孩幼稚，他不知道功德过患而杀死蚊虫，这叫做无知所作业，是这样的。然后第三呢，就是无故事所作业。无故事所作业呢，就是不是故意造作的业，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第四呢，不离不疏所作业。那么这个所谓的离呢，就是蒙离的意思，疏呢就是疏疏的意思。那么不离所作，就是不是以伤贫益老所发起的，这叫做不离所作。然后呢，不疏所作，就是对于这个业呢不乐意清净修行，或者呢就是说不乐意堕作修行，是这样的。那么总而言之，不是以意乐梦利，也不是以速速传习而做的，那么这样的业呢叫做不离不疏所作业。然后第五呢，就是狂乱所作业。那么这个狂乱所作业呢，按照藏文来讲，也就是在错乱的状态当中所做的业，叫做这个狂乱所作业，是这样的。然后第六呢，就是思念所作业。那么这个思念所作业呢，就是对于有罪虽然有觉慧，也有所了知的，但是呢安住于这个妄念，那么这样做呢不应该做的业，就叫做思念所作业。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某人今天受八关斋戒，那么但是呢他就是妄思正念而无杀世子，那么这样叫做思念所作业。然后第七呢，就是非乐意所作业。那么非乐意所作，就是说造业的时候是由于他人的逼迫，并不是自心弃乐造作的一种娱乐性。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不是自己愿意做，这是助人安排去做，自己没有权利，那这样他的心态呢根本不想做恶业的，这是由他人的逼迫做了业，这个叫做非乐意所作业。然后第八呢，就是自心无记业。自心无记业呢，就是所造的业，自心就是无记的业。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走路的时候踩死了这个蚂蚁，当时的这个心态呢不是善不是恶，那么这就是无记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业呢叫做自心无记业。然后第九呢，就是回说损害业，那么就是造了不善业之后呢立即如理如法的这个忏悔换境，这个叫做回说害业。比如做了杀生之后再再的发怒后悔，那么这样的业呢就成为回说损害业，还是这样的。然后最后一个，也就是说第四，对治说损业。对治说损业呢，就是依靠实践的对治道能够生复，或者呢就是依靠出实践的对治道就能够拥断业的这个种子，那么这样叫做对治说损业。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阿罗汉的相续当中具有殊胜出世间的对治法，使得过去的杀业呢就成为不定的业，那么这叫做这个对治说损业，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我们讲的十种，十种就是不增长的业，除了这十种之外的其余的业都是增长业，是这样来了知第二个课盘所说的内容。接下来讲第三个课盘，宣说四句。那么四句呢，就是坐而非增长，增长而非坐，坐而增长，非坐非增长，就讲这四个内容。那么这个呢，中国八大师呢引用矫正做抉择，舍抉择分一说四句：一坐杀生而非增长，威武事别所着，梦中所着，非骨是着，知无乐于他比临着，若有暂着，须及发起蒙离罪回及厌欢行，肯则厌离，增受利于临彼薄弱，唯于艺术边期时间所有利于损彼众子，及其处时拥端自道，还彼众子。那么这一段的内容呢，我们一下以杀生为例来做说明。首先就讲第一句，第一句呢就是做杀生而非增长，这个呢就是讲了六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无智的状态之中所做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蒙中所做的，第三呢就是不思故事做的，第四呢就是自己没有杀生的乐意，只是他人逼迫让他这样做，第五呢就是仅仅做了一次，仅接着就发起了拥梦的罪回性、延欢性，自责眼里杀生的罪业，真正受持不杀生的律意，使得杀生的这个罪业呢薄弱， 然后第六呢，就是没有陈述艺术过之前呢，就发起了事件的利益制刀压付了罪业的重责，以及发起了出事件的拥断制刀还比罪业的重责。那么这里和上面本地分所讲的是一样的，这是上面讲的更广一些，是这样。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而增长而非作者，危害甚古，于仓野中属随训子，然为煞甚。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二就是增长而非作的，就是心中呢为了对终身做损害，在很长时间当中速速的训子，但是呢没有以身口做煞甚。那么这种情况虽然身体和意愿上呢没有这个直接造作，但是呢由于意业长期的质量，长期的熏制，继续怨恨自信，向着谋杀，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意业很重的，罪业很大的，这个叫做增长而非作，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句呢，下面又说到三作而增长者，微除前二句一解煞甚。那么第三是作而增长的，就是排除作而非增长，增长而非作这两种情况之外的一切一切的煞甚，叫做作而增长。比如居住假心、真心、解心的一切一切的煞甚，都叫做作而增长。那么这种的业呢，是成了很严重的一种罪业。接下来就讲第四，第四呢就是非作非增长者，未除前善。既不是作，也不是增长，就是在前三字之外的一种情况。那么以上我们就讲了四句，讲的四句的内容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比如孝害无知杀骂意，这样就是做杀生而非增长的。然后呢就是增长而非做的呢，长期想杀害原地而没有实际下手，这就是增长而非做的。然后呢就是做而增长的，那么这个呢就是经过长期的思量策划，然后呢就是直接杀菩萨，那么这样这叫做作而增长。这个业呢比一般的业呢更严重的。然后呢就是非作非增长的呢，就是忽然心中呢动了一个杀生的念头，而且呢很快自信，这就是非作非增长。那么通过杀生的比喻就了知上面所讲的诗句的含义。接下来讲第四个科判，其欲呢一直累退。那么论上面就说到，从不逾取乃至弃逾，随其所因如杀应止，欲以善终，无敌二举，与处举种以无不失二作，他比邻作。意思呢就是说，从不逾取乃至弃逾的其究中黑夜，应当像杀生这样了之作而非增长等等的四句，是这样讲的。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上面仅仅是从杀身上直接做抉择，那么这里内容呢就是一直累退乃需要了之，也有作而非增长啊，增长而非作啊，或者呢作而增长等等这四句。这四句呢不论是不逾矩乃至其余等的究中黑夜，应当就像杀身这样了之作而非增长等的这个四句啊，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意业的情况呢又一些特殊，在贪嗔邪见这三种意业当中没有第二句增长而非作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意业呢本身不必要发自于身口上面，所以说就是没有增长而非作的这个情况。而且呢在第一句作而非增长的情况当中，意业呢没有不设而作他比邻座的这个情况。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不思不可能去贪嗔邪见的，因为这个不思维不观察不可能去这个贪嗔邪见的，所以说没有不思而作的。而且呢意业也不是以别人强迫而作的，唯一就是自己起心动念的，所以说没有他身必临遭作的情况，是这样呢需要了知原文的内容。那么这里关键我们需要抓住作而增长的含义，理解这个以后呢间接我们就会知道作而非增长的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关键这里呢首先需要明白作而增长和作而非增长的差别。那么这个问题呢全智牟弘且他老人家在《汝智者闷论》当中讲到， 左耳正脏呢需要居住六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蒙利益乐不舍而做的。第二个呢就是真心业圆满造作的。然后第三第四呢作后没有惭愧性而且呢有欢喜性。然后第五呢就是没有人损害的对治法。第六呢就是具有决定成熟必过的这个功能。那么这样叫做这个左耳正脏成了决定业是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左耳非正脏呢就是不居住以上六种条件。所以说虽然做了业不一定如是成熟过报，这叫做左耳非正脏也可以叫做这个不定业是这样的。这一章就我们讲了第一课班所说的所有内容。那么接下来就是讲第二，以时间而宣说。以时间而宣说呢分略说和光说两个方面。首先是略说，决定受终以受过时分散，这就是略说的内容。意思呢就是说决定受的种种业当中，按照甘肃国报的七世事件可以分成这个善类，也就是说先发受业、损身受业以及损喉受业，有这样三种，这就是略说。以下呢就是详细说明。那么论上面就说到，其中先发受者危机必国，先发成熟本地坟说辞扶有拔。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先发受就是某一次造了具有力量的业，那么这个业的过呢在先世当中就会成熟，就叫做这个先发受。在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当中讲到，有两种因缘让善业不善业先发成熟过报。第一个呢就是讲到有欲解故是这样讲的。那么欲解故，欲就是娱乐，解就是生戒。那么由于娱乐生戒正障就是对于自己所做的事呢内心产生的娱乐和生戒的缘故。第二个呢就是有事故，意思呢就是说有依靠这个事增长，就是对于严重的尊重上司啊，或者呢就是有恩的对境啊，或者呢有苦的对境，有所做的缘故是这样讲的。在这个本地分当中呢有这样两种因缘让善业不善业呢先是成熟果报是这样的。然后呢预计又有八宗又讲到了八宗分类。第一个呢就是幽谷预计这个谷就是谷炼的意思。然后第二呢就是无谷预计。第三呢就是损恼预计。第四呢就是慈悲预计。第五呢就是增害预计。第六呢就是精行预计。第七呢就是欺恩预计。第八呢就是知恩预计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八个当中呢，幽谷无谷预计就是依靠自己所生的，然后损恼慈悲欲界呢就是依靠他人所生的，增害精心欲界呢就是依靠恭敬天所生的，然后呢欺恩知恩欲界呢就是依靠恩德天所生的。那么这八个内容呢我们一下呢一一结合公案来做解释。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幽谷欲界遭不善业受先发过。那么论上面就说到，若有政商孤廉易乐孤廉气神财富助有造作不善与先发受。那么意思呢，第一呢由于这个政商孤廉易乐孤廉圣体孤廉财富孤廉助有以贪作心推动而造作的不善的业，将会在先发感受过报。那么论当中说到助有，助有就是先发生活所以之处的种种的事，就是外的四大一级所造色，这些都叫助用，不能舍利贪作受用，这个叫做孤恋。那么几年前呢，台湾中部地区呢有一位农民种了一大片橄榄菜，有一次呢他使用强烈的这个农药，然后呢听到这种蔬菜的价格呢突然上涨的消息，那么他认为这就是赚钱的好机会，因此呢不顾及这些农药毒性正向对消费者会造成很大的毒害。那么第二天呢就计划把这些蔬菜采收出售。他父亲知道这个问题之后呢立即劝阻他，一再警告他千万不能没做良心赚这种钱。可是呢他呢利令智昏，不听父亲的忠告，竟然把全部蔬菜采收运到附近的城市出售，万万没有想到 当他用这个拖拉机运蔬菜下山的这个时候呢，拖拉机的机件忽然设定，连人带车一起呢翻落到济世张圣的山谷，那么这位豺龙也就当场丧中死亡了。这位豺龙连顾财物，贪图暴利的不顾别人的时候，所以说在他运菜的途中呢，就遭到社会人亡的一种报应。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无辜郁结所遭善业受先法过。这个呢论上面说到，若有正赏，不顾义乐，不顾弊等，作诸善法。那么这个问题呢跟上面说这样的就是恰恰相反的。从相反的角度来说，如果是有正赏，不顾怜义乐，不顾怜圣体，不顾怜财物，不顾怜助佑，那么这样来造作善法，在先法当中就会改变命运的。下面我们看这个公案。公案是这样的，隋朝终南山呢有个圣僧叫做普岸，他说到之处呢都是呢心中云聚的，人们都争着设斋供养。有一天呢他来到这个大湾村，那么有一个农民天一圣，家里呢非常困难，四个女儿都没有衣服穿，张女华艳呢已经20岁呢，他知道圣僧来，他心里呢非常想做供养，但是呢没有钱财，只有粮食粗布。当时呢他心里呢感叹这一生这样贫穷，做不到福德。正在伤心的这个时候呢，忽然见到方梁上面呢有一团杂乱的稻禾，就取下来看，结果呢得到了10粒黄米。那么他就抹掉稻谷的糠秕，自己呢心里就想，应当拿这一点米和粗布对僧众做一次供养。但是呢女子呢她没有衣服，白天也不能出门，等到夜晚天黑，他就怕着往僧众的这个方向走，快要到僧众的房屋，他把布呢远远的抛向僧房，而且呢亲手把10粒米恭恭敬敬的放入饭桶啊，然后呢心里默默的祈愿，我因为前世悭贪，先世受这样的穷苦，今天我在佛面前求矮忏悔，以这点微薄的供品供养圣众，如果我贫穷的业报从现在起已经孝敬，就愿这个番其当众的蜜番变成黄色。他做这样的祈祷，那么这样祈祷之后呢就流着眼泪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呢，番其当众的50米饭呢果然变成了黄色，那么圣众呢都很惊奇的。后来呢就是人们知道这件事的缘由，都非常感叹，有一些好意之士呢纷纷慷慨解囊的以财物救济这个女子。后来呢这个华严女子也出家学道呢。那么这个公案当中呢，华严公圣真正具有真上的不顾念的这个意乐，他的心呢很称的，所以说就是很快就有报应，是这样的。虽然公平呢只有2次布以及10厘米，但是呢这就是他全部的财产，他的这个供养心呢很严重的，很虔诚的，因为心里有这样很严重的供养心，公圣的副业力呢极强的，所以说就是感应立即就现前了，很快就感得人们对他救济前贪的过报呢因此而得以消尽了，而且呢能够出家学道的，就是这样一直同生方下的做供养，整个改变了华严他的一生的命运，让他呢有一个连温饱都不能满足的穷女子呢就变成了出家学道受人供养的一种尊贵的身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业是由于心造，果报随心转的道理之后呢，一定要包好自己的这个心，同样做一个善业，如果善心发得很好，心力很强，那么这样的话呢自己的福报呢就会现前的快，是这样的。然后呢佛经当中还说到这样一个公案，往年在前托魏国有一个屠夫，正准备把500头枭牛全部屠杀，这时候呢就是来了一位内官，这个内官呢就是太监的意思，那么他出钱把500头枭牛全部输出放生，那么这些牛呢免于死难，生命得到了自在，以这个因缘内官呢先生就恢复了男根，等他回到王宫就叫人到里面报告说某人在外面，那么当时呢国王就是说 自家人可以随意进出，今天为什么还来报告呢？国王就把他叫来问什么原因。那么内官就说，我前一阵子呢见到屠夫要杀500头孝牛，我用钱速处放生，以这个因缘身体难根具足，所以不敢入王宫是这样讲。那么国王呢听了呢又惊又喜，对佛法呢真正生气呢心静的性是这样。这也是这个舍弃自己利他挡500头孝牛面临杀身之祸的这个时候呢，内官当时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把这些生民救出来。本来这个输500头孝牛的钱呢不是一笔孝数目，但是他发现了真上的不顾念的这个意料，没有去考虑钱的这个多少，二是呢用诚心来放生的，所以说就是国宝呢来得很快，今生现实当中就感受了安乐的果报是这样的。那么佛师们中呢有求必应的，能不能求到关键要看自己做的如何，如果能真正居住这里先发报的条件，那么干预确实是非常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本轮灾灾的现实业果的相，实际就是给我们致命修复立命的方向以及方法。那么这里面呢不是宿命论，如果自己能按照佛菩萨指示的方法努力去行持，能在每次做善法的时候呢提醒心善的梦里意乐，决定先生就可以改变命运的。心善人忘记自己，能不计较身体财产，真正全心投入，后福呢一定无量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三和第四的内容。第三就是损恼郁结遭不善业受先发过，第四呢就是慈悲郁结所遭善业受先发过。论上面就说到，入世若与诸有亲说，增上损恼，增上慈悲。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是对于其他的有亲以增上品损恼意乐做不善业，或者呢以增上品慈悲的意乐遭受善业，都一样将会在先法感受过报，在今生当中会成熟过报。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看一个出自一位草堂笔记里面的这个公案。公案是这样讲的，有一位屠夫熏放，那么他呢在冒绿的时候呢，首先在地上呢挖一个很深的坑，然后坑上呢盖一块木板，在木板上呢造四个空，把绿的四条腿呢插入空中。那么有人来买绿肉呢，他就随他要买多少，用开水浇在绿身上，让帽呢脱落，肉也半熟呢，就把这块绿肉割下来是这样的。而且呢他还说必须怎么干绿肉才鲜浓味美是这样讲。那么过了两天，绿身上的肉呢被割完才失去。驴没有死之前呢，因为这个龙头箍住了他的嘴，不能嚎叫。但是呢，驴呢，龙母圆正，沿珠子呢向外吐出，炯炯然，就像两个火炬，让人惨不忍睹的。但是呢，徐芳呢还是毫不介意的，是这样。那么后来呢，这个徐芳得了一种严重的病，全身都溃烂的，体无完肤，心脏呢就像毛驴身上栽割的伤痕一样。他呢躺在床上痛得乱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受了四五十天的活罪才悲惨的死去。那么这个徐芳以增上的损恼的意乐残酷的宰杀冒绿，业力极其严重的，所以说不要等到来世，先世就在他身上呢先欠了惨烈的果报是这样的。这还只是先世的一种画报，猴子的过保呢更是漫长的，更是剧烈的。在地狱当中呢受苦，受苦之后呢转生这个人道，转生人道后呢还要不断的偿还千万次生命是这样的。再看正面的公案，曹兵是宋朝的名将，他有一次遇到这个告知陈团，陈团善于相术，他看到曹兵的相，对他呢说，你的变成骨弄气，阴堂宽阔，眼睛长，而且呢就是光线，鼻祖早年富贵，说记的呢就是医学口吹， 没有脘腹。那么说到这个医学抠脆，就是瞎发箭抠瞎脆的。那么以后呢，你出兵打仗应当弯开一面，或许可以配置一些脘腹。那么曹彬听了之后呢，觉得很有道理。后来呢，有一次曹彬奉命征伐江南，因为不忍心神灵涂炭，他就假装生病不肯去救治。那么同僚的乌江纷纷来问病，曹彬对他们呢就说，我这个病呢不是吃药能好的，只要你们诚心发誓攻克江南时绝不枉杀一个人，我的病就会好。那么很多将士呢听了他的话，都对天分相犯了这个事。那么这个行动感动了江南的人性，民众呢都单师虎将英杰往事，结果呢就是曹彬不战而收服江南，保全了千万人的性命。然后呢在胜利归来的这个时候呢，曹彬又遇到了这个陈抟。陈抟对他说，几年前我看你的相医学叩脆，当时我认定你没有脘腹，现在你的相呢完全变了，口角一分，金光聚聚在面目迅媚，必定能整入增寿，侯府无量，是这样讲。那么这个时候呢，曹彬就问他，什么叫做金光？陈抟说，金光就是德光，他的颜色自光焕亮，人加入阴德又干，脸色呢会显现尽色，眉间会显现菜色，眼睛呢会显现圣光，头发呢会显豪光，舌会显相光，其其外面而内侧，不单是言说，还有这个应有子孙缘父啊，是这样讲。那么后来呢，曹彬应了陈抟的预愿，晚景很好的，享年69岁，儿子党中长子、次子、三子都是那一代名将，幼子也追封望爵，子子孙孙成圣无比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大将曹彬对于尤金放了大慈大悲的心，保全了这个千万人的性命，以这个劫杀胡僧的副业力，今年就赚了这个名相，先欠了口角一分，面前金光的迹象，而且呢福德正藏，寿命正藏，完福极好的，这也是以真上意乐心持这个善法，先法就收获的一种真实的证明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知道这条道理，我们长期做方圣的这个道友，如果能发起大慈大悲心来救护生命，天天都在转变命运的，发心护理病人的道友，如果能全心全意的做利他，一定是福德和寿命增长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五和第六的内容。第五呢就是增害欲界造不善业，收先发过。第六呢就是精心欲界说造善业，收先发过。这个问题呢论上面这样讲到，由于三宝尊种等说增伤正海，基于次说增伤进行生界意乐。那么这里讲到增害，这个增怎么理解，害怎么理解呢，这个其嗔恨性就叫做增，其杀害性或者是恼害性，这个叫做害。然后增上进行生界意乐，这样连在一起看。那么在佛法僧三宝以及在任何一位传法的上师的面前，以增上品的增害于界造了不善的业，或者是在这些对境面前以增上品的精心生解意乐造作善法，就会在先法当中感受果报，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增免的内容。那么下面呢我们讲一个离世的公案。离世的公案呢是这样的，卑微的侍徒崔浩，这个人呢才智过人的，当时的卑微台武帝也是对他十分崇信的，但是呢他不信佛，劝皇帝回佛教灭僧团。那么崔浩见到妻子年近，就发怒把经书呢召回，他的两个弟弟身行三宝的，见到佛像呢即使自己在粪土当中也一定要礼拜的，但是呢崔浩却常常讥笑呵斥他们，是这样的。后来呢崔浩的命运很不好的，他因为国术的事情触怒了台武帝，被皇帝呢拘禁在囚车当中押往城南，当时呢受到拷打极其残酷的，还叫几十位卫士在他身上呢纳尿，崔浩嗷嗷惨叫的声音一路上都听得到，是这样的。 那么离子上呢，就是周武帝也没复发啊，那他是什么一种下场呢？后来他也是得了一种恶病，全身都糜烂的，36岁呢就死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种事的报应就是很快的，造的也很严重的缘故啊，是这样的。另外呢，在这个极乐原文大疏当中讲到，以前呢汉帝有一位智者赵伦骂正中是杜舍，那么有一次他和僧人一起走的时候呢，突然就说你们快跑，我好像要受报应了。刚说完，他的两只手呢黏黏在头上，变成了舌头，然后呢双脚呢黏在一起，变成了蛇尾，全身变成一条毒蛇向僧侣当中窜去。那么像这些都是呢对于三宝等恭敬天生起嗔恨心，生起了损害心，立即现前果报的一种事例，是这样的。那么从相反的角度来讲，对于殊胜的大功德天能发起清净的信心，生解意乐，那么好的果报也会迅速显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讲个公案就会知道。比如这个黑龙江鸡西县有一位叫做刘桂智的病人，患皮肤癌3年之中呢，在很多家大医院治疗无法治愈的。那么90年冬天，一位亲戚了解他的病情后呢，劝他吃素拜佛。刘桂智呢随后就请了一尊佛像供养。那么他的女儿们呢对于这个呢表示反对，认为大医院都没有办法治的病，新佛也不可能治好。但是呢他的信心呢没有任何动摇。刘桂智的这个胸口呢经常流脓血，拇指都能塞进洞里，几乎可以看到骨头的，剧痛无比。那么他呢就忍痛流泪跪在佛像面前，殿香诚信的祈祷。他怎么祈祷呢？就是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南无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今天晚上如果能让我胸口不再痛，我愿意从明天开始持常素受五戒拜佛念佛名号，是这样发了愿。那么很奇怪的就是不久呢胸口呢确确实实就不再痛了，回到这个床上在默念佛号当中慢慢就睡着了。那么梦中呢他见到一位老和尚在他的轿上呢站了一阵，第二天天一亮他感到轿面有点痛，可是呢胸前呢非常清爽，一点都不痛的，他深深感到佛菩萨的灵验，从此呢心住坐卧不离佛号的坚持做王课，他的身体呢从此就非常好了。刘桂智为什么能很快得到加持消除病障呢？我们需要知道关键就是尽心欲戒的正上，他的信心特别坚固特别正上，这样的话呢他祈祷或者呢做一些善法的话呢，那么这个善法是成了一种很殊胜的先法当中可以成熟果报的一种殊胜的因。在无师故因陀罗尼上面就说，佛师尊难时，真法亦难时，生生不思议，诸行不思议，艺术亦难思，意思就是说佛陀师尊功德和价值不可思议，真法也是不可思议，生生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所以对三宝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信心，那么他的艺术过报也是不可思议的，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对于殊胜的这个三宝护天，具有真上的清净信心，那么决定现世就能这个消除业障，掀起安乐的过报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天天都是呢以上师三宝为对经，比如这个念经啊、念咒啊、念佛啊，在皈依经面前叮咛啊、供养啊、诚实啊，或者呢为了慎重发心，那么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取舍好，能具有真上尽信生戒的意乐，那么积累的功德呢决定就是第6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7和第8的内容。第7呢就是七恩欲界造不善业受先法过，第8呢就是知恩欲界说造善业受先法过。那么这个呢论上面就说到，由于父母诸尊种等恩造自说，有正商品哭包被恩，说有义乐说作不善与先法受，若有正商报恩义乐说作善法与先法受，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段当中讲到这个哭报， 这个哭报的意呢，就是生起邪见，欢喜造恶业，这个叫做哭报。那么恩造呢，就是慈恩培养。论宗就是讲到对于这个世间的父母、佛法上的诸上师等具有恩德的这个对境，以增上品的悲恩意乐、欺诳意乐、哭报意乐所做的身口意的不善业，那么将会在先法当中决定感受果报的。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如果在这些父母啊、上师等对境前，以增上品的知恩意乐、报恩意乐所做的一切的善法呢，也会在先法当中感受乐果啊，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讲一下对父母的报恩问题。师尊在涅盘经上面就说到，我母受大苦恼，蛮族氏曰，怀抱我神，鸡身自喉，推肝去食，出去不禁，大小便离，入不藏阳，江湖我身，一时一骨，我当报恩，舍养四维，随顺供养。那么这个涅盘经交整意思呢，就是说母亲受了大苦恼，怀胎十个月，孕育我，等到出生之后呢，推肝取屎，为我出大小便的不净物，而且呢，就是用身体精化的乳汁长养我，江湖我的肉身。那么以母亲生我养我的这个缘故，我应当报答母恩，而且呢，就是侍奉孝养母亲，随顺供养啊，这样讲的。另外呢，在德育护鉴上有这样一个供案，养父是安徽省太和县的人，那么他听说四川无极大师道行很高的，就辞别母亲去四川放师求道。路上呢遇到一位老和尚，老和尚呢问他到四川来做什么，那么他说想参访无极大师修学佛道。那么当时呢老和尚说，你还不如去见佛啊，是这样说。那么杨夫就问佛在哪里，请求老和尚指示我。老和尚就说，你赶快回家去，砍倒剑伤，披着棉被，叫上刀穿鞋子的，那就是佛。杨夫呢听了深信不疑的，就整理行装顾穿回家乡。在路上呢走了一个多月，到家的那天呢已经夜色茫茫的，他敲门叫母亲开门。那么母亲呢听到儿子回来了，急忙从床上呢起来，来不及穿衣服，只把棉被披在肩上，刀脱了鞋出来开门。养父一看母亲披了被子，刀穿鞋的，当下就觉悟父母就是活父。那么从此以后呢，精心经历呢孝顺母亲。后来呢他临终的这个时候呢，念金刚经四句偈安详而死的。另外呢，就是在大乘本身心地观经上面也说到，善男子欲诸世间，何者罪福，何者罪贫，悲母在堂，名之为福，悲母不在，名之为贫，悲母在时，名为日中，悲母逝时，名为日魔，悲母在时，名为月明，悲母忘时，名为暗夜。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交正的意思呢，佛说善男子在这个人世间，什么是最富有呢？什么是最贫穷呢？慈母在世间的时候呢，就叫做富有；慈母离开人间，就叫做贫穷；慈母在世间叫做日中；慈母死亡的时候呢，就叫做这个日落；慈母在世呢，就叫做月明；慈母死亡时叫做暗夜。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经典上又说到，是故入灯勤加修习，孝养父母，若人供福，福灯福矣，应当入时报父母恩。这样讲意思呢，就是说通过上面的这个根据，所以说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你们在父母健在的这个时候，应当勤加修习，孝养父母，这和供养佛陀的福德呢没有差别，应当这样报父母的恩。是这样在大乘本身心地观经上面讲了教言。另外呢，在大寂经上面也说到，思若悟佛，三思父母，是父母即是是佛也。那么这个交正意思呢，就是说世间上如果没有佛，佛陀圆寂了，那么要好好这个诚思父母，诚思这个父母就是诚思佛陀。那么通过这我们就完全可以料知，这里所讲穴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穴处。另外呢，就是在 鱼尾草堂笔记当中有这样一个供案，乾隆年间河间西门外的桥上呢，有人被雷击死的，整个人呢跪在地上不倒下，手里呢抓住一个自爆，雷火呢没能扫掉。那么监内一看都是呢砒霜，大家不知道这个缘由。不久呢，他的妻子呢听到消息赶来，他看到也不哭，他就是说早知道他有今天，只不过这一天来得晚了。他经常辱骂虐死老母亲，昨天突然起了这个恶念，竟想买砒霜毒死自己的母亲，我哭着劝了他一个晚上，他也不听。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这就是对父母以悲恩意乐做损害的一种这个现报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在《历史干引通缉》当中有这样一个消字的事迹，跟上面的这个公案恰恰相反的。孙金就是元朝的一位孝子，平时呢侍奉父亲和继母，总是尽心尽力的。那么这个父亲失去之后呢，棺材停在家里思念，他真日真夜衣不接待的，每天呢自持戏幡，端解荤腥，虔诚念佛诵经，超度父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出葬那一天呢，顾川运棺材过江，当时呢江上呢狂风怒号的，波浪很大，可是呢川刚开，江上就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人们都说这就是孝信的感应，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孙金呢侍奉继母唐氏，就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那么有一天呢，就是继母呢胸部长了一个大痈，脓血呢淋漓的，痛得在床上呻吟。孙金呢以孝信的去世，不嫌脓血腥臭，用口吮吸继母的创口，而且呢用舌头呢舔去皮肤上的脓血。没过几天呢，继母的痈呢就好了，是这样的。那么不久呢，继母又得了眼病，开始就是两眼空肿的，舌里模糊的。那么请医生治疗，不但没有见好，反而越来越严重，最后呢双目呢失明了。那么孙静呢想到以前用舌头舔治好了继母的这个痈病，那么决定每天用舌头舔继母的这个双眼，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还不见效，但是他没有放弃，仍然继续坚持为这个继母舔目，坚持了两个多月，继母的这个双眼呢均然重见光明，是这样的。那么后来继母去世呢，要下葬的这个时候呢，天天下大雨，葬事受阻，不能进行。那么他呢晚上呢就向天嚎哭，祈求天公放晴。那么第二天早晨呢，果然云开日出的，天空呢大方光明。等到这个安葬完继母之后呢，天呢又连着下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都是呢孙敬孝心隔天的一种感应，是这样。那么我们听了这个供案，我们都会觉得孙敬的孝心很伟大的，对于这个继母都是呢孝顺之至的。那么以这样真上的报恩意乐，所以说这是忧秋戒饮的，无感不痛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学佛为什么进步不大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先生成就呢？就是心没有修好。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名言，心山地岛一先山，心而地岛一而烈，一切依赖一自心，故因精勤修善心，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在世间要对父母好好修报恩信尽孝信，然后在出世间呢要对这个上司修报恩信，就像这个三才童子那样。那么这两点能做得好呢，决定果报先法就会这个成熟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呢万万不能忽视这个书生的教言。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坛酒子把你都念你比着那把心将几个难起我弄着这边走连着啊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